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16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5节读起。保罗在他的书信最后一章通常都有一些的结语，在他所服侍的教会当中，他最重视的是真理的释放，因此他的书信一开始都是从神的话，从神的启示开始，之后呢，带来在一些实行上的论述或者是改正。像在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们中间有许多的问题，保罗就在他话语的光中给他们一些劝诫。通常保罗很少谈到一些事务性的问题，尤其是他个人行程上的规划。在16章前面4节，很难得的我们看到了保罗论到圣徒捐钱之事，就是关于财务奉献。虽然提得非常的简洁，但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心中的一些原则。接着从5节到9节，保罗提到了他的行程，尤其是什么时候要去拜访在哥林多的教会，然后再加上一些问安。其实每卷书最后的结语都是神特别提供的一个窗户，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一些事务性的问题上，他是如何决定他的行程，他如何与他的同工之间有配搭。虽然在保罗的书信当中，他刻意不提这些事务性的事情，因为这不是他中心的负担，但感谢主借着这些结语，从这个特别的窗户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如何决定行程，如何与同工配搭，也成为我们今天在实行上的一个榜样。第5节，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既经过了，就要到你们那里去。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保罗3趟的宣教之旅，我们知道他第一趟出去，整个工作的中心是在加拉太省那边，有许多的教会因着他而被建立起来。在第二趟宣教之旅，就因为圣灵特别的呼召，他离开了亚洲，到了欧洲去，从腓立比开始。而第二趟宣教之旅的中心就在哥林多，他在那边待了1年又6个月。神也特别吩咐他，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保罗的第3趟宣教之旅的工作中心是在以弗所，他就是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前后书。这时候应该是他在以弗所执事的末期了，因此呢，他开始在考虑在以弗所那里工作结束之后，他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当然他很愿意看看他之前所建立的教会，因此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。马其顿对保罗来讲一直是一个非常让他喜乐的城市，尤其是腓立比那边有许多和他同心的圣徒，一直顾念到保罗做工上的需要。他说既经过了，我就要到你们那里去。哥林多是在亚该亚，保罗很愿意再去看看他们。第6节，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，或者也过冬，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，主若许我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。读了这几节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。在我年幼的时候读过这些经节，我十分不解，保罗好像举棋不定，好像对于他的行程充满了不确定性。他写哥林多前书，写了这么长的一卷书，跟他们有很多非常细致的交通，有规劝，有改正，有鼓励。然而当他想到要去哥林多教会，他用的词句是这么的不确定，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，或者也 可以过冬。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必须再往前行，或者呢，他们可以给他送行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他心中的想望非常赤露剖开的表白在哥林多的圣徒之前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，换句话说，我不愿意只当路过，在你那边拜访一下，像蜻蜓点水，我马上就离开。他是很盼望能够跟他们同住一段时间，因为哥林多是他第二次宣教之旅的中心，他在那边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一年六个月。他很盼望跟着他们同住一段时间，可以给他们更真实的帮助。但是虽然他心中有这样的负担，当他来告诉哥林多圣徒的时候，他是如此的不确定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十分不理解为什么保罗会这么写，但如今也有一些年岁，也服侍过一些教会，我就可以慢慢体会保罗的心情。这是一个教会满了各样的纷争，甚至于有人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，而保罗的不确定完全不在于他们可能不欢迎保罗去，保罗是计划要到他们那里去。保罗在他传福音宣教之旅的过程当中遭受过许多的反对，被石头打过，被人赶过，他从来没有退缩。他去传福音不是因为人家接受他才去，人家不接受他照样传。他是神忠实的仆人，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，人不欢迎他，他就亲手做工，自己支帐篷，自己养活自己，甚至于养活他的同工。他的不确定性不在于人，而在于神。第七节有四个字非常重要，主若许可。他是一个伟大的福音使者，他出门之前应该是有计划的，他不会漫无目的的。但是当他计划了之后，他却不坚持，因为他知道神是主，神有完全主宰的权柄。神很多时候会兴起环境让他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，甚至于好几次神亲自向他显现，像他第二次宣教之旅把福音带到欧洲，根本不是他本来计划的，而是在小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，圣灵不准他继续在那个地方传道，至终让他看到了马其顿人在异象中请他过去帮助。因此虽然他的行程他有计划，但他愿意加上一句主若许可。许可字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epitrepho， 两个字的复合体， epi 是在什么字上， trepho 是 turn around 转身。换句话说，当他计划着好之后，他就照着他的计划走，但如果主出来干预，主要他转身，他就一定转身。因此他在写哥林多前书到结语的时候，他盼望去看看他们，并且盼望和他们同住一段时间。虽然他有这样的盼望，他下笔的时候却是十分的不确定，他留空间让神的带领能够有最终的主权。主若许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你一生的规划当中，甚至于在你每个星期的行程当中，你是否加进主若许可这四个字？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保罗的榜样。我们当然需要做规划，我们当然需要合适的分配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资源，但是我们做了各样的计划之后，我们必须容许神来做最后的调整。每一个真实侍奉神的人都知道，在他个人的规划当中必须留空间，并且呢，他要专心地来到神面前，认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，认识神现今每一步的带领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成为神的仆人。接着第八节，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，只等到五旬节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保罗在那个时候写的《哥林多前书》，人正好就待在以弗所， 我们说过，以弗所是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的中心，他在那边前后待了3年，详细的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。他先到犹太的会堂，在那边和犹太人辩论神国的事，之后呢，他的服事转向外邦人，在推拿卢的学房那边有2年之久，天天和人辩论。因着他竭力多做主工，在这2年之久，就让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不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听见了主的道。正因为如此，保罗说，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。当保罗讲到神为他开了一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，这个门完全是属灵的，不是说外面有多少人来欢迎他，不是说外面的环境是多么的顺利，其实正好相反。从属灵的一面，这时候的保罗知道，他第一次宣教之旅在加拉太所建立的众教会，因着耶路撒冷教会不适当的影响，把律法尤其是割礼的事带进教会中，搅扰了整个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以至于那边的圣徒多或多或少的离开了保罗。而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工作中心哥林多教会里面，也是满了纷争的事，人们甚至于质疑保罗的职分，因此保罗才会在这个时候写了哥林多前书。而在他所在的以弗所，福音的确被传开了，但正因为福音的传开，许多蒙恩得救的圣徒离弃了他们以往拜偶像的生活，甚至于把他们以前用过占卜的书都拿来烧掉，光是书架就有50000块钱。因着人们离弃偶像，而以弗所是拜女神雅迪米的一个中心，当地从事这些偶像有关事业的，包括银匠迪米丢、铜匠亚历山大，他们都起来抵挡保罗，甚至于设计要杀害保罗。因此当时保罗在以弗所的情形是十分困难并且十分危急的。因此保罗说，这里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敞开，绝对不是环境上的顺利，这不是一个物质的宣告，这是一个属天的宣告。保罗知道，当神的话被释放出来，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，他要改变人，他要带来生命，他要带来教会的建造。正因为如此，黑暗势力的反对就会更加的猖狂，保罗当然十分清楚。因此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敞开之后，他也知道反对的人也会增加。正因为如此，保罗就打算仍然要住在以弗所，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。他在15章58节，他鼓励哥林多的圣徒要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这也是保罗工作最好的写照。务要坚定，因为神的话语被释放出来，神的话语传遍了小亚细亚，许多人接触了神的话语，生命得着了改变，因着人的改变影响了当时的社会，以至于受到许多的迫害。正因为反对的人增加，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圣徒不可摇动，他自己也是一样坚定不摇，他仍要住在以弗所，他要竭尽他的全力多做主的工作。求主赐给我们保罗的眼光，当我们来看福音的果效，让我们不落在物质的层面，不落在人为的层面，而是单单看神的话语在人身上所产生的改变。因着保罗坚定做主的工，他不摇动，他继续留在以弗所。虽然当时的环境非常的艰难，虽然物质的门并不是那么的敞开，但是属天的门是敞开的，属灵的门是敞开的。因着保罗的恩赐发展成他的职事，并且他的职事产生果效，那个果效不是立即，那个果效是永远的。因着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，加上后来写的以弗所书，咱就为着将之后2000年许许多多的教会都敞开了门，是宽大 又有功效的门。许多人因着保罗的执事得着救恩，得着建造。我们再来祷告，主啊，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给我们更高的意象，让我们在凡事上愿意尊重你来做主，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能够认识你在我们身上今天的带领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